我们今天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么加拉太书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里面他是有强烈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而这种征战对一个真基督徒来讲，它是一种痛苦，它是一种挣扎。我们会说基督徒他是喜乐的，他是没有痛苦的，那这句话呢并不全然的对。我们可以想到路德所讲的，基督徒他既是义人，他同时也是蒙恩的罪人。那么在旧恩你也会看到，从因信称义来讲，基督徒是喜乐的，没有比明白因信称义这个喜乐更大的喜乐，就是上帝宣布我们为无罪的，一切罪得了赦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还会陷入罪中，还会被罪所引诱，还会随从罪。我们又看到一种痛苦，所以基督徒既是喜乐的，在成圣生活中他又是痛苦的，而这种痛苦就是情欲和圣灵相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一定有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失去 财产，当然我们不否认人遇到苦难不顺心的事会有痛苦的，但是有一种痛苦不是财产所带来的，不是疾病所带来的，而是内心中的相争，善的律和罪的律，这种相争，这种相争好像拔河、拳击和战场，他一定要分出胜负来，一定要较量到底。而这种相争对保罗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他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而这种属灵的征战，良善的律和恶的律的相争，使保罗极度的痛苦。你会发现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很少谈到他个人遭遇的逼迫、假弟兄、生死，他把这些视为痛苦。他更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最终的痛苦，是看着他的同胞没有领受福音的痛苦。所以说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他的因信称义的地位当中被赦罪，被称为义人，他有极大的喜乐。那么同时他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他又是非常痛苦，他总想顺服上帝，但是又软弱下来，又成了罪暂时的奴隶，又与罪同流合污，或者与罪共舞。而这种痛苦保罗透过圣经启示告诉我们，我真是苦啊。斯伯林在解释这个我真是苦的时候，他特别解释到说，在古代的暴君的这个统治中有一种习俗，如果哪一个人触犯了这个君王的法律，他就会用一种最恐怖的刑罚来收拾这个犯罪的人，就是找到一个已经死了几天的尸体，把这个活着的人和这个死的人拴在一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他眼睛对着眼睛，鼻子对着鼻子，嘴巴对着嘴巴，让这个死尸持续的腐烂朽坏，散发出恶臭来。无论这个活的人如何的挣扎，如何的摆脱，他都无法与这个死人脱离在一起。而这种痛苦和挣扎，就好比保罗所讲的一样，我真是苦啊，我已经蒙恩了，我有一种的意愿要顺服上帝，可是我又结果呢，在我的励志当中，在我的意愿当中，我居然去顺服了那个罪的律。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有了新生命的时候，他有了活着的不死的圣灵放在他里面一个永恒性的原则。可是他每天的生活又好像拖着一具死尸，这具死尸每一天都来恶心我们，它是恶毒的、可憎的，它发出来的恶臭不断的来刺激我们，我们还很难摆脱它。而这种痛苦一直围绕基督徒，直到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记得，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自己是何等的良善。所有伟大的基督徒往往是因为感受自己的罪恶而哀哭，发出痛苦的哀哭，发出痛苦的叹息，因为那个情欲，那个腐败的被罪所污染的人性，常常对他良善的律带来挑战。所以我真是苦啊，应该成为每一个真基督徒的标记。而假的基督徒，他不会为自己被罪所胜，被罪所引诱而发出这样的痛苦来。而一个假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感受到圣灵和情欲的相争，这种激烈的程度让他恨恶自己，讨厌自己，甚至有时候会深深的绝望在里面。保罗讲到两者相争的时候，它是一种内在的看不见的征战，但是这种两者的相争外在的结果呢，是显而易见的。保罗为了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肉体和圣灵相争具体的形式和情形是怎样的，他就列出了详细的清单。情欲的事有一系列清单，圣灵的事有一系列的清单。而这个清单呢，可以说是保罗出于圣灵的感动具体的说出来了哪些事是顺从情欲而行的，哪些事是顺从圣灵而行的。如果没有这份清单的话，我们对情欲的这个具体的形式并不太了解，我们对罪的这个形式也不是特别了解。如果你仔细读新约书信，会发现新约书信常常会把基督徒好的行为跟坏的行为逐一的列出来，成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清单。而这个题材是常见的，不单在圣经里面，甚至在一些的著作当中也会出现美德的清单。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恶行，把两个清单进行对比。在新旧约圣经有大量这样的清单，指出罪的情形是怎样的，义的情形是怎样的，敬畏上帝的情形如何，在罪的生活的情形又如何。那这样的清单呢，常常被人轻看，或者常常被人忽略过。你会发现今天在改革宗教会的群体当中会有一种现象对教义过度的宣讲，结果呢忽略了伦理部分的讲解，就是对伦理的生活具体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指引是非常忽略的，是粗糙的，甚至有人将教义和伦理二分化。他认为我今天是讲教义呢，还是要讲伦理呢？我今天是讲教义呢，还是要讲生活呢？他把两者进行过度的二分化。那教义和伦理是分开的吗？不是的。这些现象呢，都是偏差和错误的。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读前面教义部分是非常慢非常重视的，可是到了这个伦理生活的部分呢，就忽略掉甚至就不读了。他认为生活和伦理的启示呢大同小异，就不读它了。甚至有一些传道人，包括改革宗的教会的传道人也是如此，他们详细的讲解教义的部分，但是到了这个生活伦理的部分就不讲了。 我见过一些改革宗的牧者，他们在讲解书信的时候，讲到罗马书一到八章就不讲了，或者讲到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就不讲了，或者讲到以弗所书一到这个四章之后就不讲了，然后像开飞机一样把伦理的部分就是快速的略过，这些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偏差，一种忽视。保罗是一名伟大的使徒，伟大的牧者和神学家，他并没有写加太书到四章就结束了，他并没有说好了，写到一到四章我要讲的教义部分结束了，至于生活部分 我讲了很多了，你们可以去找哥林多教会，可以去找以弗所教会，让他们把生活部分的教导邮寄给你们。保罗并没有如此，保罗每一卷书他有完整的教义的体系，他也有完整的伦理的部分，两者是契合在一起的，每一卷书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教义有伦理，而且每一卷书保罗在伦理的部分也是详之意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基督徒如何的生活，如何的成圣，如何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在婚姻生活中，在养育儿女的生活中，在工作的生活中，如何的发生变化，都给予了具体的成圣的指导。保罗没有一点点轻忽伦理的部分。如果使徒保罗所记载的书信，圣灵的启示是如此，我们今天有谁敢轻忽或者忽略或者不清晰的讲解伦理的部分？因为伦理的生活部分讲解的不够详之意尽，所以在一些改革宗的基督徒的身上会出现伦理道德的缺失，在圣洁的生活当中不知道如何的敬畏上帝，更不知道如何去实践一个基督徒他当尽的本分。教会无非包括在五种的情形之下，这五种情形呢，就是对教义和伦理的这种偏差，或者他的一种的误解。第一种，有人把教义讲得很详细，伦理特别讲得粗糙，就是把教义讲得非常详细，花了巨大的功夫去讲教义。你比如说加太书一共六章圣经，前四章讲教义，后两章特别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讲前四章，到了后六章就后两章简简单单的忽略掉。而这种呢，就是教义详细，伦理粗糙。第二种情况就是教义讲的不明白，伦理讲的很详细，而这种的方式大多是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他教义讲不明白讲不清楚，他就把伦理部分讲得非常详细，就是把道德每一条讲得一条一条的，而且特别有详细的指引。而这种讲解方式多半是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因为教义不清楚，伦理讲得详细，肯定没有正确的讲解圣经性的伦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性的宗教。第三个，教义讲不清楚，伦理也讲不清楚，这种是最可气的。伦理讲不明白，讲不详细，也不去花时间讲，伦理的部分呢，讲起来和圣经又没有关系，就把什么不骂人不喝酒然后要孝敬老人，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伦理和圣经相提比较，却没有真正的去解释圣经的伦理的部分，所以两者都没有讲清楚。那第四种可能性呢，就是教义和伦理将它二分化书信它的结构绝对不是将伦理和教义二分化，虽然我们这样去划分书信，说前部分讲教义，后半部分是讲伦理，但是书信并没有将两者过度的二分化，书信是将教义和伦理交织在一起。这个交织在一起呢，肯定是先教义后伦理，先讲那些实实在在的教义的真理知识， 然后再讲生活的指导啊，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教义和伦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每一个伦理的要求总是被教义所支撑，教义永远是伦理的基石。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放纵自己？不是为了做一个好人，不是为了在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也不是被别人称赞，而是里面有圣灵。有圣灵的人就要顺从圣灵，先教义后生活。教义的部分支撑了基督徒伦理的生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保罗也说，你们若顺着肉体而行，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如何致死身体的恶行？是靠着圣灵。那我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保罗也说，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怎样凭爱心行事呢？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一样去生活，去行事。你会发现教义和伦理，哪怕在书信的伦理的部分，也总是教义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所以说将教义和伦理过度的二分化，也是种错误和失误。那第五种可能性，教义讲的准确无误详细，伦理的部分详细充分，这种人保罗就是代表啊，书信就是代表的作品。能够像保罗一样把教义讲的详细，伦理讲的充分细致的话是少有的。那保罗为什么要如此详细的一一列出来情欲的事和圣灵的事呢？出于哪一种原因呢？当你读到书信的伦理部分生活部分，发现很相似很相同，读起来就没有兴趣，读起来就好像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词汇相同，话语相同，修辞相同，何必浪费时间呢？就快速将生活部分忽略掉，这是种极大的对神话语的冒犯。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喜好将神所启示的话语一部分认真对待，另一部分把它轻忽掉，这都是一种的错误，对神话语的扭曲。那加尔文在解释说，他说保罗为什么对情欲和圣灵的事加以描述呢？他说，人若有自知之明，就不需要神启示这一类的宣告，因为这些事不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天性上的假冒为善是这样的，在凭着树所结的果子完全认识出树之前来，我们从不觉察自己是堕落的。意思是说，如果保罗不一一列出清单来，我们不会认为自己是顺从情欲的人。如果保罗不列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所以保罗需要借助这些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和圣灵的果子的事，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到底是顺从情欲的还是顺从圣灵的。你说我都知道了，用一个你认为不合理的推理，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了，没有证明上帝是愚昧的，上帝将这些细则列出来，那是上帝多此一举，那是上帝不够明智。我们反过来想，因为上帝明智智慧，他晓得我们本性的败坏，他才让圣经的使徒以及其他的使徒和先知将情欲之事、将败坏之事以清单的方式陈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过于假冒为善，天性的假冒使我们无法察觉到自己是败坏的，是顺从情欲的， 是继续穿着救人的习性和救人的行为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若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清单的每一个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恶的异行就足以显明我们是好树还是坏树。看果子就知道树的品质，看具体的行为就知道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是如何的。但事实上我们对罪的认识往往是不清楚的，对罪的定义不清楚，罪的形式不清楚，对罪的诡诈程度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一塌糊涂。你简单想一下，有哪一个醉酒的人喜悦让别人称他为酒鬼呢？有哪一个说谎的人愿意被别人称为骗子呢？有哪一个犯奸淫的人被人称为奸妇和淫妇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把罪的这个 称呼安置在自己身上。因为犯罪人明白，醉酒、说谎、奸淫并不光彩，罪是丑陋卑贱的，连作恶的人也不愿意、不容忍别人称他为罪人，因为他们的确犯了罪。当人或者上帝指控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反过来顶撞神，说神错怪了他们。你想一下，彼得起初他能看见自己的罪吗？他看不见。当捕上鱼来，他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你看以利亚，他看得见自己的骄傲吗？他看不见。到了山洞里面，他那一面才显露出来。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愿意来暴露自己的罪吗？他们不愿意。因为不愿意，他们曲解律法，将律法的标准降低，将罪的标准降低，显得自己有义，其实用扭曲的解释来遮盖了自己更大的恶。再看保罗，他从起初他是谦卑的吗？承认自己败坏吗？他不是，他是非常自义和骄傲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只有当上帝的话语正确解释的时候，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当苦难重重的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看见自己的罪。没有话语详细的解释，人的罪的这个隐藏的深度很难把它挖掘出来。如果没有人刺激我们，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使。如果没有人来刺痛我们，我们认为自己很良善，好得不得了。如果没有苦难来刺痛我们、击打我们，人人都认为自己是约伯。可是我们根本不是约伯，我们就是一个信心的特别小小的人物，我内心惧怕的不得了。所以罪隐藏着极深，你让一个罪人认为自己有罪绝非易事。而且罪人的特点是要掩饰罪、遮盖罪。圣经记载到，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恶行。这不是每一个人的天生的本性吗？这不是每一个人的现状吗？上帝太明智了，上帝太有智慧了，他要经过保罗的手把情欲之时的罪写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顺从情欲生活的人是怎样的，让顺从情欲生活的人看见自己没有顺从圣灵，在放纵情欲而生活。清教徒帕金斯说，这个罪行的清单就是一面镜子，显明我们自己心中的败坏。 假如保罗他只说你有罪就结束了，我们谁认为自己有罪呢？如果保罗说你是顺从情欲的，下文就没有了，你会认为自己有罪吗？你会认为自己顺从情欲吗？我们的答案是不会的。没有一个罪人会把罪名自愿地安置在自己身上，就像盗贼不会在条幅上写上我是盗贼一样的。从具体的内心和行为可以证明我们是败坏的还是良善的，从具体内心的表现和行为的这个生活足以证明我们是顺从圣灵还有顺从情欲的，而这种的因果的论证是合理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是污秽人，就足以证明人内在的恶会透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而保罗要透过外在的恶或者内心的恶来证明我们是顺从情欲的还是顺从圣灵的。那十九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那么前三者特别谈到了关于肉体的欲望有关的事情，就是与性行为有关的，奸淫、污秽和邪道。我们经常震惊说我们这个时代太淫乱了，其实保罗那个时代也是如此。保罗几乎在他每一卷书信当中都会谈到关于基督徒要远离淫乱的话题，以弗所书、加拉太书、提摩太前后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哥林多前后书，就证明淫乱在保罗那个时代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都是一样的，甚至可能说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相比呢，那个时代有可能变得更糟。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性欲方面的诱惑要比那个时代可能更糟。那么是不是保罗故意来贬低他们那个时代呢？不是，保罗生活那个时代的这个淫乱的那种情形不是出自于保罗的这个书信的写作，而是出于那些非基督徒作家之手，那些可能是异教徒，他们对当时代的淫乱的事情都感到作呕，而基督徒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保罗特别谈到说情欲的事就是奸淫、污秽和邪。那奸淫指什么？就指广泛的性化性上面的淫乱，比如嫖娼、婚前同居、婚外出轨、第三者，那这些都包括在这个奸淫的里面。而这个奸淫的危机其实不单单出现在这个非基督徒群体中，连基督徒的群体中也大有人在。你也会偶尔听到传道人有淫乱的、出轨的，你也会发现一些基督徒离婚的、淫乱的、出轨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话题 来说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能够回避的。所以奸淫就是情欲之事，因为圣灵不会引导上帝的儿女有淫乱的生活。污秽是指不正当的行为，我们可能说我并没有污秽的罪，我并没有出轨，我也没有第三者，但这里的污秽不单单是限于那个淫乱的行为，他也可能对色情的书籍、对色情的电影有喜爱，他也可能在自己头脑当中有无数淫乱的想法，这些都包括在污秽的里面，也包括可能不洁净的言语、 淫词妄语可能都是指这个污秽。你在非基督徒群体里面有一些做生意的，或者在一些其他群体里面，污秽的言语是正常的言语。他们会与自己睡了几个女人，他们和谁睡了为夸口。所以污秽的言语在非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会用这些言语辱骂人，为夸口，为夸耀。这个邪荡指什么？这个邪荡它有随时准备犯罪，它是指一个人炫耀自己的淫乱，不知羞耻，不讲礼仪，没有尴尬。我们就活在一个非常邪荡的文化里面，所以各种的网络平台，那些用各种的裸露或者色情的方面来吸引人的平台，已经成了一种正常化，已经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为羞耻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而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倾向，绝对不是出自于圣灵，因为圣灵从未带领人去行奸淫、污秽和邪荡之事。下面两个罪是拜偶像和邪术，是宗教方面的罪，他们是与敬拜有关的，是要提醒我们，在所有的受造物中，没有一个值得去敬拜的，除了上帝之外，敬拜受造物皆为偶像。所谓的邪术呢，就是要占卜，去算卦，去相信命，相信做一件事可以改变命运，都包含在邪术里面。有许多基督徒结婚去看日子，这有情欲之事，圣灵不会让你去看日子的。有些人结婚生孩子要讲究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迷信，这跟邪术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些迷信人就讲究用可说的话、不可说的话、可做事和不可做的事来减少他人生灾难，连起名字都要讲究如何起名字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这就是拜偶像的一种邪术相关的行径，这属于犯罪，属于情欲之事。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拜偶像不一定是具体的石头的或者木头的陶瓷的、雕塑的，可能是你视任何一个受造物超过上帝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下面一系列的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这每一个的情欲之事都是害人的罪。而这些罪呢，主要是体现出我们如何对待别人而表明出来的。你发现上帝在乎我们在性道德上的洁净，上帝在意我们在宗教敬拜方面的洁净，上帝也在意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待的圣洁生活。保罗用大量词汇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罪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非常看重我们人与人的交往，上帝希望我们在教会中能够彼此相爱，不是相咬相推。这个仇恨指什么？仇恨如何产生的？仇恨肯定是出于别人对我们的藐视，其他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会产生仇恨的种子。这个仇恨的种子是愿意爱自己，想要把自己受伤的这个痛苦抚平，再去伤害别人，都是仇恨在内心中作梗。还有这个争竞，争竞呢，就是好战、好争辩的灵。你看有人就喜欢争竞，他的争竞呢，也不分对错，他就喜欢抬杠。最初在希腊文当中，这个争竞是说与奖品相关的，它不是说一种不好的，是一种好的，比如比赛，或者要得到某种奖品，这种争竞。那现在的这个争竞是指什么呢？口角， 争吵，彼此对抗。圣灵从未带领任何人去征战，带领任何人去好战。啊，你不要说保罗是好战的人，保罗是圣灵带领之下为真理去好战。今天许多人好战往往不是为了真理，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真理的观点。啊，所以征战是顺从情欲的事。好辩论的人也是情欲的事。啊，为什么辩论？什么是该辩论？什么是可以退步？啊，许多人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啊，所以要远离那些好争竞的人。啊，因为他是顺从情欲的，不是顺从圣灵。啊，所以为恶而争竞和为义而争竞是两件事情。为绝对的事去辩论，啊，为这个次要的事而让步，我们需要分得清楚。记恨在希腊文是讲对好的事情大发热心，但是在这里讲的记恨不是为好的事情，啊，这种记恨呢是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那种的愿望，想要得到不是我们的东西那种错误的愿望，这个叫记恨。你想要东西，你没有，你没有得到，怎么奋斗就没有？你会产生记恨，嫉妒的恨。圣灵从来不会带领人去记恨别人。别人努力可以得到财富的回报，你如何努力，永远不能脱贫。人就容易产生这种记恨，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那种的愿望，很少会产生祝福，而是产生记恨，这是情欲之事。恼怒就很明白了，在希腊文是大发脾气，无法控制你的怒气。无法控制怒气呢，是圣经常常提到的，人是遇事容易发怒的这么一个存在。你会发现在圣经多处的书卷或者多处的经文都会谈到这个怒气，不要去发怒，就意味着人很难克制自己的怒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欲，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和秉性。一旦发了脾气，有了怒气的话，就像一头野兽，控也控制不住。这个私心在希腊文呢，它最初呢，它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字，啊，它不是一个不好的字，啊，在最初呢，它是指为赚薪水而工作，啊，这个叫私心在希腊文里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指只为赚钱，不是为了别的工作原因，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私心呢，用在表达一种自私的野心上。就是没有任何服务别人的概念，就是为了自己有一种野心，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我从中要得到什么好处，这个绝对不是圣灵所引导的事。因为圣灵引导是按照律法的呈现，爱人如己，不是去爱自己，不是爱人的时候是问我会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上帝的吩咐。而私心的人，他就是被情欲所困的，他做什么事都要问我如此做会有什么好处，无利不起早。我常常礼拜有什么好处呢？我常常奉献有什么好处呢？我常常对待这个人，对待贫困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一种私心。私心是永远要为了自己，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现代私心的用法。纷争呢，在希腊文的字面是分开站立，在罗马书16:17叫离间，更多前书不称为纷争。纷争是在描述一个社会的成员分道扬镳，不是团结在一起。那么你想，圣灵是散布纷争的灵吗？不是， 圣灵是赐下合一的灵。一切的纷争都不是出自于圣灵，一切的分开不是出自于圣灵的杰作，那是罪人的杰作。但是我们要明白，从假的教义当中分出来，从假的教义分出来，这是圣灵的杰作。如果从真的教义当中出现假的教义，假的教义分出来，这个是魔鬼的杰作，这不是圣灵的杰作。异端在希腊文它最初的意思是选择，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异端，是选择，是说在一段时间中有一个人他有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个叫最早这个异端的使用，这个、叫情欲之事。而这个不同的意见就会带来什么？带来分裂的行为。而这个分裂的行为若不是出于真理，就是最早异端的使用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会说，异端是指错误的观念和教导，错误的观念和教导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分裂，教会的分裂，错误的观念不是圣灵的引导，乃是情欲在我们心中主导。下一个词叫嫉妒。嫉妒在希腊文呢，它的意思并不是特别想要其他人所拥有的，而是因为其他人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便会产生苦毒。为什么讲话有酸酸的感觉是因为自己没有这就是嫉妒之心在古代希腊的文化里面就说，因他人的好而起的忧愁，这个叫嫉妒。你看到别人过得好为他祝福的机会是很少的，想办法抓把柄的机会是多的嫉妒是非常可怕的，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嫉妒可以使一个人失去喜乐，嫉妒可以使人际关系崩溃所以嫉妒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情欲。因为圣灵从来不会引导他的儿女去嫉妒别人，被圣灵所引导的人会因着别人的好而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护理让他好让我贫穷是上帝合理的安排。但是情欲的嫉妒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比我过得好？他的信仰是我比我更烂，比我更差，他为什么要蒙上帝赐福呢？因他人的好而痛苦，因他人的优秀而感到内心的这个绝望嫉妒是可怕的。最后一个词最后这一组的最后一个词是凶杀。凶杀在我们的中文翻译是很好的杀人肯定是情欲之事，圣灵不会让人去杀人的。那么下面是醉酒和荒宴。这个醉酒和荒宴呢是社交方面的罪，而这个罪呢是在别人陪同之下所犯的罪。而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醉酒和荒宴被列为基督徒从前黑暗生活的一部分，当现在活在光明中的时候就应该抛弃应该抛弃这个罪。圣经并没有禁止去醉酒，就像没有禁止食物一样，但是圣经是反对醉酒的。而醉酒这一个词是讲到喝酒比赛，叫喝到烂醉为止，这是情欲的事。那么荒宴呢，在当时是指在异教的寺庙当中狂欢，这个狂欢不单有这种的醉酒，也有性的乱伦和乱教，这些都属于情欲之事，没有节制。那么保罗列举罪的方方面面为了什么？列举罪的方方面面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否在顺从情欲，还是顺从圣灵？保罗在结尾告诉我们说，醉酒、荒宴等类，就意味着保罗还没有列举完。在新约书信当中，包括福音书，大约有12处罪恶和情欲的清单。那保罗用意不是要把每一项罪都列出来，保罗是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有罪的，我们有一些生活的表现已经顺从了情欲。我们顺从情欲的这个表现是诚然可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自己在顺从情欲生活，还是顺从圣灵生活。那么顺从情欲而活的人，他是有危险的，他的结局是非常不乐观的。21节，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在解经上有太多的解释，也有许多人有太多的误解。这句话如何解释，如何解明，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会说，活在情欲中没有关系了，我已经得救了，想怎么生活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的，顺从情欲生活，一直活在情欲当中，一直在最终不出来，它是有危险的。而这个危险就在保罗所写的第21节里面，而这样的一个表述在保罗其他地方的书信当中也出现过。在更多前书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同一卷书的另一章，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的行为，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又写到更有力的论述，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保罗一系列的问题是要向我们表明，两大阵营没有交通，没有共同点，无法站在一起。保罗说，既然两者无法相交，就意味着两者无法一起共事。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没有灰色地带，不是白色就是黑色，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体。所以基督徒不能够成为情欲和圣灵之间的混世魔王。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他也写道，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话，不行真理。一个人如果不与上帝同行，就是活在黑暗当中，不行真理。甚至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的末了，神再度提醒我们一件最容易忘记的事，那里写道，凡不洁净的并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而这里的警告是永恒的区别，是城内和城外，永死和永生。而这样的人一直活在城外的，满有罪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不能够承受基督的国，与上帝是无分的，没有产业，不能与上帝同行，他们永远留在黑暗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是新约显明的真理，耶稣在登山宝训还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到上帝。活在情义中不是件小事，是非常大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保罗说得很清楚，任何人常常活在情欲中的行为，或者常常活在保罗所列出来罪的清单当中，就不能继承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进入永恒的城。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保罗并不是说任何人陷入他所提到的其中的罪就永远不能继承神的国。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的生活成为他生活的特色，成为他生活的方式，成为他生活的环境，他也在里面自乐在其中，他就与神的国与基督的国无分。我们在新约中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暂时陷入罪中，但并没有成为他的习惯，他也并未一直在回到罪中，停留在罪中。这样的人并不是保罗警告的对象。路德也解释说，基督徒也会跌倒，顺从肉体情欲去行。大卫落入可怕的淫乱，彼得不认基督时也会跌倒忧愁。无论这些罪是何等严重，但他们犯的时候并不是有意和上帝作对，而是因着软弱。当有人提醒这些人犯下罪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梗地继续活在罪中，而是悔改。那些因为软弱而犯罪的人，只要他们再次站立起来不再犯罪，就不会失去赦免。没有一件事比继续活在罪中更为糟糕。他们若不悔改，而是一味地满足肉体的欲望，就确实表明他们没有诚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继续住在罪中，表明他在神国之外，任何人的行为和生活若与神的律法相违背，常常违背，乐在其中，一直违背，他就不在神的国里，他不可能承受上帝所应许的基业。这些经文不单是一个测试而已，这一类的经文往往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方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透过这类的经文使我们成圣，是上帝的方法之一。这些经文警告我们，提醒我们用触目惊心的话来使我们成圣。神为了这个目的，借着圣灵，借着使徒之手，将这些话记录下来，来测试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那么今天你和我如何回应这个经文？首先，这个经文有没有引起你的关切，引起你心生警惕？它是否使你对自己的生活和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你是否在说，不错，我确实有陷入反律法主义的危险？或者你说，主啊，我的确软弱败坏，常常失败，我要立志，但是我没有力量，我求你帮助我。或者你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有罪了，我也有祸了，我要向你悔改。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体验的话，可以说你肯定在上帝的国里面。但是如果你一点也不关切，一点不认为自己有罪，你与上帝的国 有什么关系呢？神借着使徒之手使用这个经文促使我们成圣，这个经文也唤醒真基督徒，使真基督徒有警醒的心。但这个经文对假基督徒，对别人没有任何的作用。这个经文的确使我们感到不舒服，因为它揭露了我们顺从情欲真实的一面。所以求主可以怜悯我们。有些人说，你讲的不对，我认为我是单单因信称义的。他的意思是说，我认为福音是告诉我们，我是否继续犯罪并不重要，只要我相信基督就够了。他们是把基督的血当作外衣遮盖罪，却误解了十字架的意义，这叫自圆其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的人，他必然会有顺服圣灵的行为。只有顺服圣灵的行为，才表明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因信称义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当你听到这个经文的讲解的时候，你会对上帝说，这是对的，这是真实的，我相信我因信称义，我也相信因信称义的人必然有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不是完全，而是不断的完全，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抓住上帝的恩典转向上帝。但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他不理会这些，他内心没有感受，内心没有感觉，他认为犯罪没有关系，上帝还会赦免，犯罪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一件小罪，一件小小情欲不能把我带向地狱。如果心中是这些邪恶的想法的话，保罗的话就是写给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情欲的事显而易见，我们内心是征战的，你在顺从情欲生活，还是顺从圣灵生活呢？你是在基督里生活，还是在罪的奴役之下，在肉体的情欲中去生活呢？愿主帮助我们，愿神的话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同时也安慰我们。如果你是个常常失败的人，如果你每一次听了神的话都有悔改之心，都有警醒之心，都愿意立志去悔改，你不用担心，因为一个非基督徒，一个不信者，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改变。愿主帮助我们，他的话既能够刺痛我们，也能安慰我们。我们来祷告。